主后2008年1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慧淑牧师，讲道题目愿你们平安。
我们静下心来感受，唯有主他配得坐在宝座上，因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洗净我们的罪。感谢主，你是我们永远的救主。
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
你定恒 谢您将平安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心里不忧愁，凡事以祷告恳求和感谢来到你面前，你就要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给我们，好让我们身心灵能平静安稳，在我们心里面感受到有真实的平安。感谢你的平安与我们永永远远同在，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9节。我们请姐妹来读单数节，弟兄来读双数节，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在前不久，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才过了气氛很欢乐的圣诞节，但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主要是描述耶稣在复活后的第一个主日向门徒显现的情况。与之前的情况相比，在圣诞节节期当中，我们向世人宣扬的是一个欢乐的佳音，我们也透过不一样的活动来告诉人耶稣的诞生是何等美好，何等令人欢心。而且我们所唱的每一首诗歌都是充满了平安喜乐的气氛，一切都是那么样的美好，令人感到欢乐，令人感到平安。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开始所描述的气氛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里要邀请大家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将我们的心敞开来，一同来感受这段圣经的经文到底要跟我们说些什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想象，我们就身处于耶稣被害当时的情境当中。现在要请弟兄姐妹将你的眼睛闭起来，请你来想象你就是门徒当中的一位，请你一起来体会当时的情况。当你闭着眼睛的时候，我要来说出当初那样的情况，一起来默想。请你把自己想象你就是门徒当中的一个。在几天之前，我们的老师耶稣被我们当中的一个同伴出卖了。耶稣不仅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受到不公平的审判，还被带到统治者比拉多面前受审。虽然比拉多找不到主耶稣的罪状，但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权位，宁愿在逾越节大赦的日子 释放一个杀人犯巴拉巴，他也不敢得罪犹太人。比拉多最后将没有犯任何罪，甚至行了许多神迹改变人生命的主，也就是我们的老师耶稣，囚禁起来，甚至用重刑鞭打他，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真令人想不透啊。犹大跟我们一样，长久以来就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教导，而且耶稣还似乎特别看重他的恩赐，还将我们生活一切所需财物都交给他来管理。犹大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啊，不然我们的主也不会将钱财交给他来管理吧。事实太令人出乎意料了，想不到这位与我们日夜相处的犹大竟然出卖我们的老师，这位似乎值得相信的人，值得我们老师信任的人，竟然出卖了耶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下子我们还能信任谁呢？但是我们和犹大比起来好像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因为当我们的主被捕的时候，我们还不是一样背弃他自己逃命吗？甚至当我被指认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还曾经发誓我不认识耶稣是谁。现在我们的主被钉死了，在我们当中会不会又出现另外一个犹大，将我们跟随耶稣的事情报告当局呢？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会被抓去关吧。到时候我会不会也像我们的老师耶稣一样受不公平的审判，忍受鞭打，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呢？现在的局势实在太令人感到不安了，到处都布满了眼线，实在太可怕了。我们的行动最好要小心一点，最好把门窗紧闭，免得我们也和我们的老师耶稣一样成为下一个牺牲者。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请你将你的眼睛睁开，并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这样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段经文所描写的就是门徒那种忧伤、恐惧、不安的情绪。门徒因为害怕，所以把门户都紧闭了。当我们刚才闭着眼睛在思想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呢？你的感受是怎样呢？假如我们继续将这一段经文读下去，就会发现经文的叙述出现了转折，在十九节后半部到二十节当中，这样记载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些门徒经历老师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而死的惨况。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惶恐与不安，心里充满了忧伤，但是复活的主知道他的学生心里的愁烦与不安，在他们惊恐、忧伤、不安的情绪当中，当他们把门户紧闭以免被发现的时候，害怕被告密的时候，复活的主来到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此外，主耶稣还把手和肋旁的伤痕指给他们看，让门徒晓得他们所看见的自己并不是可怕的鬼魂，而是照他以前曾经说过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复活的耶稣来到门徒当中，一开口便给予平安的问候和祝福，而门徒看见了主，心中的恐惧和忧愁就一扫而空，心中都充满了喜乐。不但如此，复活的主还带来安慰，同时带来期许和使命的托付。第21节的经文这样描述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主要是宣告、传扬和见证，他要门徒传扬赦罪的消息。罪使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产生隔阂，无法自在，但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宣扬福音，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个横阻在人与上帝之间的隔阂，只要你愿意转向主耶稣，这个隔阂就可以消除。不但如此，当人领受了圣灵之后，人不但转向上帝，与上帝之间的隔阂消除，人也可以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重新修和，而这是一种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生命态度的转变。当耶稣差遣门徒，门徒领受了圣灵，宣扬与见证赦罪的福音的使命，这个使命因为领受了圣灵才刚刚开始。这个使命是耶稣给门徒的功课，同时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提出的邀请，邀请我们去传扬赦罪的信息，去告诉大家不必再让自己受到罪的苦楚，不必再让自己受到怨恨苦毒的束缚，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完全将这个苦移去。不过很可惜的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发现教会似乎误解了耶稣所说的赦罪的意义，教会反倒将赦罪当成自己的权利，把赦罪当成是自己的支配权，因而滥用了所谓赦罪的权柄。在中古世纪，教会甚至设置了宗教裁判所，把许多人判为异端，断送了无数的生命。在很多地方，我们也看到有些基督徒高举上帝的名来除灭不是基督徒的异教徒。事实上，赦罪的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成为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见证者，去传扬上帝赦罪的信息，而不是我们自己当起审判官来判定谁有罪谁没有罪。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是要让我们面对恐惧，并且发现希望，让我们能够正眼来面对失败，然后发现生命的新的可能。能够免于恐惧，其实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恩赐。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在讲道当中对会众表白说，他是一个害怕专家，他可以说什么都害怕，他害怕孤单，害怕失去亲爱的人，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 他害怕不被爱，也怕得到太多的爱，害怕跌倒，也害怕软弱。他害怕陌生人，也怕到陌生的地方。但是也因为他常常有许多的害怕与担心，所以他能够特别体会到免于恐惧是何等的恩典。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跟这位牧师也是一样，我也是常常心里充满害怕。不晓得在座的你们是不是也跟这位牧师一样，害怕孤单，害怕失去亲爱的人，害怕失败，因为怕会被看扁了，也害怕太成功，因为一旦成功，你就要承受很多的责任，承受很多的压力。你害怕不被爱，因为这样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可是又怕被爱的太多，因为怕被爱的太多，你会很不自由。是不是你也跟这位牧师一样，常常有这样担心害怕？所以这位牧师他这样说，因为常常有许多的害怕与担心，所以他特别能够体会免于恐惧，免于害怕是一种何等的恩典。事实上耶稣所说的愿你们平安，耶稣所说的平安就是这样。耶稣所说的平安不只是一种祝福而已，不只是一种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层的力量。耶稣希望人们心里面没有恐惧，没有烦乱，没有忧伤，有的只是真正的平安、平静与喜乐。而更令人欣慰的是，复活的主耶稣，他应许要在我们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他要用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来迎接我们。就像他出现在恐惧的门徒当中，当门徒因为害怕把门窗紧闭的时候，耶稣就出现在他们当中。所以当我们在看第二十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原本门徒都处于忧伤恐惧当中，但是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门徒看见就喜乐了。不过这个喜乐并不是人人所有十二个门徒都享受到了，因为十二门徒当中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不在场，就是多马。那时候多马并没有在他们当中，所以当其他人对多马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不相信，除非我用手去摸他手耶稣手上的钉痕，用指头去探探他肋旁的伤痕，否则我绝对不相信。多马所代表的是一种怀疑和不信的人，对这种人而言，除非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身体，否则单凭别人的一句话也别想叫他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人曾经看过复活的耶稣吗？有没有请你举手？有没有曾经看过复活的耶稣？对你而言，你是不是曾经像多马一样，对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曾经怀疑过？还是你打从心里面就很肯定很确信主已经复活了，而且你非常清楚这个信仰就是你所想要的，而且在你的灵性生命当中你从来都不曾怀疑过耶稣复活了，你也从来不曾怀疑过上帝真的存在。 你是不是曾经这样？还是你曾经有怀疑过？在你软弱的时候，你会说，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我？当你无助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问过，耶稣啊，你在哪里？在最近的一期教会公报当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有一份报道，这份报道指出，德蕾莎修女曾经长期受到灵性孤寂的痛苦。德蕾莎修女，我们大概应该都知道，她是用她全新的生命来爱那些穷苦的人。但是这份报道指出，德蕾莎修女曾经长期哦，是长期哦，不是短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哦，是长期受到灵性孤寂的痛苦。而且这份报道还揭露出，德蕾莎修女曾经感到自己的灵性彻底归零，也就是她曾经怀疑过上帝，怀疑过复活的主。对于德蕾莎修女这种灵性低潮的情况，有一位宗教怀疑论者就批评说，德蕾莎修女的灵性低潮无疑是证明她是一个宗教的骗子，外表好像很敬虔，可是她并不相信上帝，她只是一个宗教的骗子，她是一个隐藏的无神论者。但是对于这样的批判，杜克神学院有一位教授来回应说，德蕾莎修女的灵性孤寂正是她生命的真实经验，虽然她曾经有那无法理解的灵性挣扎，曾经面临灵性的低潮，但是德蕾莎修女依旧勇往直前来见证爱的生命。从德蕾莎修女的例子也显示出，基督徒的灵性生命总是要保持在开始的状态，因为基督徒最需要的入门功课就是在恩典当中成长。你的信心永远无法大过基督，也就是说，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你常常要保持开始的状态，就是那个起初最热切想要学习的那一种心，而在恩典中成长就是基督徒最入门的功课。这位杜克神学院的教授他说，德蕾莎修女选择用她的生命来走那一条荒凉伤心孤单的小径，来寻找一个明显而确切的内心的喜悦。他是一位因为相信恩典带领他经过灵性低谷挣扎的圣徒，即使在彷徨当中，德蕾莎修女仍然没有离开上帝，也因为她的深信不疑，没有屈服于她的怀疑和彷徨，因此她的生命也成为美好的见证，来见证那一位隐蔽的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对德蕾莎修女来讲，虽然她曾经面临灵性的低谷，好像灵性彻底归零，但是在怀疑当中，在彷徨里面，她并没有离开上帝，反倒她将她的生命活出美好的见证，用她的爱来爱那些穷苦的人。而这种即使面对灵性低潮仍然勇往直前见证爱的生命的这一种态度，正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信仰装备与态度。假如我们继续读今天的经文，就会发现过了第八天，耶稣又来到门徒当中，那时候多马也在场了。当耶稣再度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当耶稣讲完这句话， 愿你们平安。之后他随即转向多马，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在这里，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多马是不是有照着耶稣所说的来做，是不是有摸伸出他的手来摸耶稣那个被钉十字架的那个伤痕。但是当多马看到耶稣受钉的手，他随即告白说，我的主，我的神。就像耶稣向多马显现，让多马勇敢告白说，我的主，我的神一样，耶稣钉痕的手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回头来看我们生命当中最糟糕的恐惧和最糟糕的失败。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钉痕的手证明他从死里走过，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就像他当初显现在恐惧的门徒当中一样，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现在也在我们当中，要对你说，愿你平安。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能像德蕾莎修女一样，我们在灵性上可能会陷入低潮，我们也可能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主是不是在我们当中。但是假如你愿意像德蕾莎修女一样，相信主恩典的带领，将你的劳苦、忧伤、怀疑、无助带到主的面前，主耶稣也将为你担负所有的重担，并且要亲自对你说，愿你平安。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复活的主，愿你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说，愿你平安。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曾经软弱过，我们曾经怀疑过，我们曾经忧伤过，我们曾经恐惧过，但是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要对我们说，愿你平安。主，求你将这样的平安放进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在遇到困难、面对怀疑的时候，仍然有无比的确信，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复活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仰望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用这首《我的平安》来回应我们的主。用平安心来唱，真实的平安进入我们的心灵，你的恩典、你的爱满满在我们当中，这一切都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将平安赐给你。再一次用平安的心，
我将平安赐给你，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那个颂咏，然后唱的时候我们同时前后左右一起来请安问好一下，前后左右打个招呼。
愿耶和华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三个弟弟，对一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